第十四章，索多玛的毁灭。索多玛乃是约旦河流域最华美的城邑，四围肥沃美丽的平原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各种热带的植物生长繁茂，棕树、橄榄树和葡萄树遍地结实，一年四季花香扑鼻，田禾压地，五谷丰登，以群群的牛羊遍满了四围的山头。工艺和商业使得平原的大城更加富丽，东方的真意装饰了城中的宫廷，来往沙漠地带中的骆驼队商人运来贵重的物品供应城中的市场，居民不必费多少心机或劳力就可以满足生活上的需要，因此一年到头似乎每天都是节日良辰。丰衣足食的太平盛世产生了骄奢淫逸的风气，人既不为饥寒所迫或被忧虑所累，就因怠惰富足而心地刚硬了。财富和闲暇助长了爱宴乐的心，于是城中的居民就沉溺于放纵情欲的生活。先知说，看哪，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世人所追求的莫过于财富和安逸，然而这两样却生出使平原城邑归于毁灭的罪恶来。他们这种怠惰无益的生活使他们成了撒旦试探的猎物，他们在自己身上毁伤了上帝的形象，反而变成撒旦的样子了。怠惰是人类最大的咒诅，因为人一旦怠惰，则败德和罪恶都随之而来，使人意志薄弱，悟性败坏，人格堕落。撒旦随时埋伏着要毁灭那些疏忽的人，他们的闲暇正足以令他在伪装之下暗暗乘机而入。他在人怠惰之时引诱他们是最容易成功的。索多玛人狂欢豪饮，放纵最卑鄙的下贱情欲，他们公然藐视上帝和他的律法，喜爱强暴的事。他们虽有洪水以前世代的前车之鉴，并知道上帝怎样在他们被毁灭时显出了他的义怒，可是他们却依然倒其罪恶的覆辙。当罗德迁到索多玛的时候，城内败坏的情形还没有那么普遍，而上帝凭着他的怜悯允许将真光照耀在当时的黑暗之中。当亚伯拉罕从以兰人的手中救回俘虏时，索多玛人曾注意到他那纯正的信仰，他们素来认识亚伯拉罕，并曾以他敬拜看不见的上帝作为笑谈，可是他那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和他处理俘虏及战利品所表现的豁达大度却令他们惊奇叹服。他的战术和英勇固然受到赞扬，但是没有人不相信那使他得胜的乃是神的力量，而且他那高尚无私的精神在专求利己的索多玛居民中既是那么难得，这就是他真信仰高过其他宗教的另外一个凭据。他已经以他的勇敢和忠实为他的信仰争光了。麦基喜德在为亚伯拉罕祝福时已经承认耶和华为他力量的来源和胜利的主因，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那时上帝是借着他对人的照顾向那城里的人说话，但是他们拒绝了最后一线光明，正如他们过去拒绝一切的机会一样。如今索多玛最后的一夜即将来临，报应的风云已经在这注定被灭的城上投下阴影，可是人们没有理会。当奉命施行毁灭的天使来到之时，众人却依然在梦想发财和享乐。这最后的一天像过去一样的日出日落，黄昏还是在美丽和安乐的景象中来临，落日的余晖照耀着美丽无比的风景，薄暮时凉风习习，把城内的居民都吸引到户外去了，寻求宴乐的人群熙来攘往，一意迷恋着当时的赏心悦事。 在暮色苍茫之际，有两位客旅走进城门口，他们显然是要进城来住宿。没有人能认出那两个平凡的情人就是上帝差来降灾的大能的使者，而且那放荡无羁、逍遥自在的人群一点也没有梦想到，当夜他们对待天上使者的行为就要使他们臻于恶贯满盈，使骄傲的诚意注定遭劫。可是那城里有一个人对客旅表示恳切的关怀，并请他们到自己家里。罗德并没有认明他们的真身份，但他习惯于有礼好客，这是他宗教信仰的一部分，是从亚伯拉罕的榜样所学来的教训。如果他没有养成这种殷勤有礼的精神，他或许会与索多玛的人同归于尽了。许多家庭闭门不接待客旅，就把那原可带给他们的福惠、希望和平安的天上使者拒诸门外了。生活上的每一举动，无论是多么微细，都必产生或善或恶的影响。在人看来，似乎是在最小的事上所表现的忠心或疏忽，也足以造成人生最丰富的福慧或最严重的灾祸。小事正足以试验人的品格。人以愉快甘心的精神，在日常客气生活中所表现的谦逊行为，乃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不是为自己而生活，乃是要为他人而生活，而且我们唯有抱着舍己为人和和蔼可亲的精神，才能使我们的生活造福人群。小小的殷勤、区区的礼貌，对于人生的幸福有不少的贡献。人间的不幸有不少是因疏忽这些小节而来的。罗德因看到旅客在索多玛有遭受凌辱的危险，所以在他们进城时就觉得自己有接待他们到家、好好保护他们的义务。那两个旅客到达索多玛时，罗德正坐在城门口，他一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恭恭敬敬的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住一夜。”他们似乎要谢绝他的招待，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他们这样回答有两种用意：第一，是试验罗德的诚意；第二，是表示他们不知道索多玛人的品格，好像他们认为在街上过夜是没有危险的。罗德听了他们的回答，更坚决的不让他们任凭暴徒为所欲为，他切切的邀请他们，直到他们答应，并和他一同到了家里。罗德带着客人绕道回家，原想借此瞒过城门口的闲人，但因为客人的迟疑耽搁和他的坚决敦促，就给人注意了。所以在他们还没有睡下之前，竟有一群暴徒来围住房子，人数非常之多，老老少少都被最卑鄙的情欲所冲动。客人们曾问起城中的情形，罗德警告他们当夜不可冒险走出门外，那时他们就听到暴徒叫骂嘲笑的声音，要罗德把这两个客人带出来交给他们。罗德深知若惹起他们发出暴动，他们就不难破门而入，所以便出来想要劝服他们，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他称呼他们为众弟兄，意思是要引起邻里的感情，希望安抚他们，并使他们因自己卑鄙的企图而感到羞愧。但是他的话正如火上加油，众人的愤怒勃然发作。他们戏弄罗德，说他想做官管理他们，并恐吓他，说要害他比害那两个客人更甚。于是他们向罗德冲过去，如果不是上帝的天使伸手相救，他就要被他们撕碎了。天上的使者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接着所发生的事显出了罗德所接待之客人的真面目。他们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如果众人没有瞎了心眼，心里还没有刚硬到底，上帝的打击就会使他们惧怕，因而停止他们的恶行。这最后一夜所发生的事并不比以前的许多罪恶更严重，不过上帝的怜爱既然被他们轻视了那么久，这时就不再呼召他们了。索多玛的居民已经越过了上帝容忍的限度，就是上帝的忍耐和愤怒之间看不见的界限。他降灾的火将要在西定谷燃烧起来了。 于是天使将他们使命的对象告诉罗德说，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所企图保护的客人，如今却应许保护他，也要拯救他家里一切愿意跟着逃出这罪恶之城的人。这时暴徒们在门外摸索，已经因疲倦而离去了。罗德就出去警告他的儿女，他重述天使的话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并笑他，是他们所谓之迷信的惧怕。他的女儿受了他们丈夫的影响，他们当前的处境甚好，看不出有什么危险迹象，况且凡事同过去都是完全一样的。他们有很多的产业，又不能相信这美丽的索多玛有被毁灭的可能。罗德悠悠愁愁地回到家里，陈述未能说服女儿的经过。于是天使吩咐他起来，带着妻子和两个还在他家中的女儿离开这城。但罗德迟疑不行，他虽然天天看见索多玛居民的暴行而心中忧伤，但他对于那万恶城中所惯犯的败坏可憎的罪孽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他没有觉察上帝有降灾来遏制罪恶的必要。他有几个女儿仍依恋着索多玛，而他的妻子也不愿意离开他们而去。罗德一想到要与地上最亲爱的人离别，就似乎忍受不住，要他放弃豪华的家庭和他一生劳碌得来的一切财富，出去做一个贫穷无依的流浪者，的确是一件难事。这时罗德因忧伤而茫然若失，迟迟不愿离开。若没有上帝的天使在场，他们就必都在索多玛的倾覆中灭亡了。天上的使者拉着他和他妻子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城外。天使把他们留在这里，就回到索多玛去完成他们毁灭的工作。这时另有一位，就是亚伯拉罕曾向他恳求的那一位，挨近罗德身旁。在平原的诸城中竟找不出十个义人，但为了应允先祖亚伯拉罕的祷告，那唯一敬畏上帝的人已从毁灭中被抢救出来了。耶和华严厉地命令罗德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这是生死关头，不容迟疑耽误。若是他们为了要离开这么可爱的家庭而惋惜，恋恋不舍地望一望这注定遭劫的城，或是迟延片刻不肯逃跑，那么他们就必丧失性命。上天的刑罚只等着这些可怜的逃亡者离开之后就要降下来了。但罗德惶惑惊惧，声称他不能照着主所吩咐的逃到山上去，恐怕有灾祸临到他，使他丧命。他既住在那邪恶的城里，久与不信之人相处，所以他的信心已经渐渐模糊了。天上的君王就在他旁边，而他还要为自己的性命恳求，好像那已经向他显示这么大的照顾和爱护的上帝还不会保存他的性命。他应该完全信赖上帝的使者，把自己的意志和生命毫无疑问地交托在耶和华手中。可是他像许多人一样企图为自己打算。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他所提到的这座小城就是比拉，后来成为索尔。这座城离索多玛只有几里路，也是一样败坏，注定要毁灭的。但是罗德求主留下那城，声称这不过是一个小的要求。罗德的愿望也蒙主应允了。耶和华应许他，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说的这城。上帝对他有罪的生灵所表示的慈怜是多么大。于是又有严肃的命令发出，叫他们赶紧逃命，因为烈火的灾难 只能再单言片刻了。但是这四个逃命的人中，有一个竟敢回头望一望那注定遭劫的城邑，于是他就成了上帝刑罚的一个戒碑。如果罗德本人毫不犹豫地顺从了天使的警告，赶紧逃到山上去，没有一句要求或异议，那么他的妻子也必能逃脱这一次的灾难。罗德榜样的影响就可以救他脱离那决定他厄运的罪。可是罗德的犹豫和单言使他妻子轻看上帝的警告。他的身体虽然已在郊野，他的心却依恋着索多玛，以致他就与索多玛同归于尽。他怨恨上帝，因为上帝的刑罚把他的财产和儿女都卷入毁灭之中了。虽然他蒙了那么大的恩，被召脱离这邪恶的城，但他总觉得上帝苦待了他，因为多年积攒起来的财富必须留在那里被火焚毁。他非但没有以感谢的心接受救恩，反而上赶回头恋慕那些拒绝上帝警告之人的生活。他的罪显明他不配得生命，因为上帝虽然保全了他的生命，他却没有表示多少感激的心。我们应当谨慎，不可轻看上帝为拯救我们所做的慈爱安排。有一些基督徒这样说，我的伴侣和儿女若不得救，我也不想得救了。他们觉得天国若没有那些亲爱的人在那里，天国在他们就不称其为天国了。但是鉴于上帝对待他们的伟大良善和慈爱，试问那些怀有这种思想的人，对他们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是否有正确的认识呢？难道他们忘记了自己有责任为他们的创造主和救赎主服务，借以表示自己的爱心、信实和忠贞吗？慈爱的邀请是向一切的人发出的，难道因为我们的亲友拒绝救主的爱，我们也要离弃上帝吗？人的赎价是极高的，基督为要拯救我们已经付了无限的代价。凡是体会着伟大牺牲之价值以及人灵魂之可贵的人，绝不只因为别人轻视上帝的连续而附和盲从。正因为别人不正视上帝公正的要求，我们就当格外的殷勤，使我们可以荣耀上帝，并引领我们所能感化的人来接受他的爱。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晨曦的光辉似乎指向平原上的诸城，预祝繁荣和平。街上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了，人们向不同的方向走去，或从事商业，或寻求欢乐。罗德的女婿们正在讥笑神经衰弱的老人的恐惧和警告。这时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灾祸忽然来到。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降在诸城和肥沃的平原上，于是华贵的住宅、宫殿和寺庙、花园和葡萄园，以及前一夜还在侮辱天上使者的放荡无羁、寻求宴乐的人们，都在顷刻之间烧成灰烬。大火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于是美丽的西定谷成了一片废墟，再没有人建造，再没有人居住。世世代代作为上帝的刑罚必要临到恶人的一个见证。那烧灭平原诸城的火焰放出他警告的光芒，直到今日。我们可以从此学得一个可怕而严肃的教训，就是上帝的怜爱固然长久的容忍罪人，可是有一个限度是罪人所不能越过的。一到这个限度，上帝的恩典就要收回，而执行刑罚的工作就要开始了。世人的救赎主声称，有一些罪比使索多玛和俄摩拉遭灭亡的罪更大。那些听见福音的邀请呼召罪人悔改而不加以留意的人，在上帝面前比西定谷的居民更为有罪。还有比这更大的罪，就是那些自称认识上帝并遵守他诫命的人，却在他们的品格和日常生活上否认基督。照救主的警告看来， 索多玛的厄运乃是一个严肃的劝告，不单是给公开犯罪的人，也是给那些轻视上天所赐亮光和特权之人的。那位真实见证的主向以弗所教会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们的救主以比地上的父母饶恕一个迷途受苦的儿子更亲切的慈悲，注视着他所发出的慈爱和赦罪的邀请将有什么反应。他呼召误入迷途的人说，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但一个犯错误的人若是酷恶不圈，不肯听从那以连续亲切之爱向他呼召的声音，那么最后他必被撇弃在幽暗之中。那长久轻视上帝连续的心必在罪恶之中变得顽梗不化，不能再感受上帝恩典的影响。到了救主最后宣布说他亲近偶像任凭他吧的时候，那人的结局是悲惨的。在将来审判的日子，平原诸城所遭受的比那些虽然认识基督之爱而依然追求最终之乐的人所要遭受的还容易呢。你的轻视上帝怜悯的人啊，要思念在天上的册子中那连篇累牍堆积起来对你不利的记录，因为在那里的记录登载着每一个国度、家庭和个人的罪行。当这些记录继续增多的时候，上帝或许要长久忍耐，赐人赦罪之恩，招人悔改。可是总有一天，记录的罪恶将要满盈，那时每一个人都已做了最后的决定。由于自己的选择，人已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于是上帝就要发出执行审判的信号了。今日的宗教界实在有足以令人惶恐的因素，因上帝的慈怜已经被人轻视了，许多人废弃了耶和华的律法，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不信的精神流行于许多教会之中。这种不信并不是公开否认圣经，而是披着基督教的外衣，阴谋使人不信圣经为上帝的启示。空洞的形式主义已经代替了热诚的崇拜和真诚的敬虔，结果离道反教的事情和情感主义到处盛行。基督曾说，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每天所发生的事故证明他的话已经应验了，世界很快的走向该当毁灭之地去了。不久上帝的刑罚必要倾下，罪和罪人都要消灭尽尽。我们的救主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临到一切专顾今生利益的人。所以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在索多玛毁灭之前，上帝给罗德一个信息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基督的门徒在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前，也听见这同样警告的声音。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你们不可耽搁去从家里拿什么东西出来，乃是应当尽量利用机会逃跑。这里相同的一点就是，一人必须出来，必须与恶人分别，必须赶紧逃命。挪亚的日子如此，罗德的日子如此，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前的门徒如此，末日也要如此。现今我们又听见上帝警告信息的呼声，吩咐他的百姓要从流行的罪恶中出来。在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巴比伦的意象中， 上帝曾将末世存在于教会中的败坏和被盗的情形指示先知约翰。在巴比伦毁灭之前，从天上要有声音呼召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也正如在挪亚和罗德的日子一样，我们必须与罪和罪人有明显的区别。上帝与世界之间是毫无妥协余地的，我们绝不能回去追求属世的财富，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世人梦想昌盛和平安，像古时西定谷的居民一样，上帝的天使警告说，逃命吧，但另有别的声音说，不要庸人自扰，现在并没有足以恐慌的原因。大群的人都在喊平安稳妥，而天上却宣布迅速的毁灭，行将临到罪人。在平原诸城遭毁灭的前一天晚上，居民们都自情宴乐，并嘲笑上帝仆人的惧怕和警告，但是那些讥诮的人终于在火焰之中灭亡了。当夜救恩的门就永远向索多玛邪恶放肆的居民关闭了。上帝是不会常被嘲笑、常被轻视的。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世人大多数的人必要拒绝上帝的恩典，并丧身在迅速而无可挽回的败亡之中。唯有那些留意着警告的人，必要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并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的真理必要做他们的盾牌和保障。上帝对他们的应许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罗德在索尔只住了一个很短的时期，罪恶在那里甚是普遍，正如在索多玛一样，所以他不敢久留，唯恐这城也要遭到毁灭。此后不久，索尔果然照着上帝的旨意也被烧尽了，罗德逃往山间，住在一个洞里。从前罗德为了追求财富，胆敢把他全家置于罪恶城市的影响之下，此时他所求得的一切产业都丧失了。但即使到了这里，索多玛的咒诅还是紧随着他。他的两个女儿罪恶的行为，就是从前在那邪恶地方与坏人交往的结果。那里道德的腐败已经同化了他们的品格，以致他们不能辨别善恶。罗德直系的子孙摩押和亚门两族都是邪恶、拜偶像、背叛上帝的，并与上帝的子民为敌。罗德与亚伯拉罕二人的生活真是何等的悬殊啊！过去他们曾一度作伴，在一个祭坛敬拜上帝，在他们寄居的帐篷中彼此为邻，而如今他们分别的距离是多么大啊。罗德拣选了索多玛是为了那里的享受和利益，他离开了亚伯拉罕的祭坛，终止了每天在坛上对永生上帝的献祭，竟让他的儿女与败坏的拜偶像居民结交。不过他自己内心还是敬畏上帝的，因为圣经还称他为义人。他每天听见他们下流的谈话，以及他无法制止的强暴和罪行，都使他的一心天天伤痛。他最后得救，如同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他已经丧妻失子，家破人亡，住在山洞里，像野兽一般，晚年又蒙了丑名。而且他留给世界的不是一族一人，而是两个拜偶像的国家，他们一贯的与上帝为敌，攻击他的子民，直到恶贯满盈，注定被灭。这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其结果是多么悲惨啊！智慧人说，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使徒保罗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罗德初到索多玛的时候，他满心打算自己不做恶事，并吩咐他的眷属也追随着他。可是他显然的失败了，他四维腐化的风气影响了自己的信仰，而且他儿女与索多玛居民的结合多少也使他与这些人的利害不能脱离关系，其结果我们也看到了。现在许多人仍在犯同样的错误，他们拣选在何处居住时，只顾到目前所能获得的利益，而忽略了那环绕他们自己和家庭的道德与社会的影响。他们拣选一个美丽而富饶的地方，或迁移到某一个繁华的城市里去，希望能更加兴旺发达。殊不知他们的儿女却被试探所包围，而他们所交的朋友对造就近前的生活和品格往往是没有帮助的。道德松弛、不信上帝以及不关心宗教之事的气氛很足以抵消父母的感化力。青年人常看到违背父母和反抗上帝权威的榜样，又喜欢与不信上帝的人来往，终于和上帝的仇敌发生密切关系了。当我们选择在何处居住的时候，上帝要我们先考虑到那环绕我们和我们家庭的道德及信仰方面的影响。有时我们也可能落到困难的境遇之中，因为许多人不能得到他们所希望的如意环境。在这种情形之下，只要我们警醒祷告并信靠基督的恩典，那么我们的职务无论调到什么地方，上帝都必使我们能以站立得住，不受环境的腐化。可是我们不应不必要的置身于不利于造就基督徒品格的影响之下。我们若甘愿陷在世俗和不幸的气氛之中，就不能蒙上帝的喜悦，并把圣天使从我们家中驱逐出去了。那些牺牲儿女的永远利益而带他们谋求名利的人，终究必要看出这些好处乃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许多人正像罗德一样，最后看到儿女败亡而仅仅救了自己的性命，他们一生的事业落了空，他们的人生乃是一个悲惨的失败。如果他们真有智慧的话，那么纵使他们的儿女少得一些属世的名利，但他们总能得到承受那永远产业的名分。上帝应许赐给他子民的产业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亚伯拉罕在地上并没有什么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他固然拥有大量的财物，但是他把这些财产作为荣耀上帝并求同胞利益的用处，可是他并不以这个世界为他的家乡。耶和华曾呼召他离开拜偶像的本族，并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作为永远的产业，然而他和他的子孙都没有得到。当亚伯拉罕想找一块葬人的坟地时，他还要向迦南人去购买呢。他在应许之地所有唯一的产业，就是在石头里凿成的坟墓麦比拉洞。但是上帝的话并没有落空，就是在犹太人后来占领迦南地时，那还不是上帝这个应许的最后实现，因为他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亚伯拉罕自己原是要分享这产业的。上帝应许的成就似乎单延了很久，因为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从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单言，但到了一定的日期，所应许的必然临到，不再迟延。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恩赐不仅是迦南地，乃是包括全世界。使徒如此说，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而且圣经清清楚楚地教训我们，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乃是要借着基督成全的。凡属乎基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承受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就是那毫无罪恶咒诅的地土。因为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谦卑人 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上帝使亚伯拉罕在异象中看到这永远不朽的产业，他有了这个希望，就心意满足了。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圣经论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像是客旅、是寄居的住在地上。凡做亚伯拉罕后嗣的人，必要追求他所等候的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城。